求你赐福，使我们在基督的智慧里面找到我们应当怎样侍奉上帝。主啊，感谢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蒙差派顺服父神最好的榜样，成为真正与父同工顺服至死最好的楷模。求主借着感动他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的照样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合你心意的工人。求主在今天的聚会中间设立宝座这张王权，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谈论的中间可以在你的旨意同你光照的真理下面检讨自己，使我们更长进更怜悯严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大家人就低头。我问你们几句话，你们很简单举手就放下去，没有一个人看别人。有哪一个人做传道到今天感到已经有些灰心的，请举手。有灰心的，感到很孤单很枯干，有困难有灰心的，诚实请举手，手放下去。有哪一个人怀疑主是不是呼召你做终身的传道，或者有其他的旨意，你不知道要怎样决定前面的道，请举手，手放下去。有哪一个人是还没有投入，但是正感到很可能主引导你要投入全职侍奉的工作的，请举手，手放下去。有哪一个人从来没有怀疑神的呼召，从来没有感到需要灰心，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你愿意靠主的恩典站立起来，请举手，感谢上帝。好，可以开眼睛了。昨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主与以利亚同在，做了轰轰烈烈的事，甚至大胆杀死400个假先知，为什么就在一句话之内吓死了就逃跑离开这个以色列他应当见证的地方，给耶洗别这样吓坏？我的答案是什么？大人物是大人物，因为他什么都大，恩赐大，才干大，机会大，毛病大，弱点大，所以一放大叫做大人物。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毛病的，没有一个人是失权的。我大人物能克服大毛病就流芳百世，不能克服他的大毛病就遗臭万年，就是这样简单。许多的大人物所可能犯上的错误是比别人机会更多，也是更可怕的。我们不需要妒忌大人物，因为许多大人物他一次失败受到的审判所遗害的事是比我们更大。多给谁多向谁要，是圣经里面超过柏拉图哲学的平等观念。公平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是个人按他的才干做当做的事，叫做公平。这种比较尽性的比较定性的哲学原理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太高的地位。圣经给我们动性的公平观是超过所有哲学家曾经想过的。圣经的公平观不是 the equality in the gift the quantity， 圣经的公平观是 the equality in the dynamic responsibility。 这是所有的哲学家没有办法想到的，只有神的启示启示超过人的思想，才能给人看到这样伟大的真理。神给你多，神向你要多；神给你少，神向你取少。这样大恩赐大才干的大人物不值得我们炫目妒忌，以至于骨中加了一些秀外。但是呢，小人物也不要因为自己小不妒忌人就自夸，结果呢只有他的自夸比别人大。我对大人物要做一些 警惕警戒性的话语，包括对自己，但是对那些比较没有恩赐的人，我也特别要警戒你们一个事情，就是呢，领受一千、两千、五千的这些的人呢，常常是埋藏不去应用恩赐的，不是大的，是小的。所以小的没有恩赐的，常常很容易落在一种自哀自怜、不发挥而要人了解他的地步，那种违背侍奉定律很重要的原则的这种毛病。为什么不是五千的把他的恩赐藏起来？为什么不是两千的？为什么是一千的？因为他有自己不够恩赐作为最大的借口，使自己懒惰而不要人责备。一个聪明人，别人没有看出你毛病以前，已经很敏感的纠察自我，常常自我责备。自我责备在建设性的范围里面，能够越敏感越多越常常发生，就越证明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总有一天我要把圣灵论讲出一个系统出来，与现在的所谓第三波灵恩派的圣灵论完全不同的看法，却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讲。今天的所谓认识圣灵完全被偏到一个不真正照着圣灵的启示去认识圣灵的地步来解经。圣灵来的是叫人自己责备自己，这一方面如果越敏感越常发生，越实实在在成为你自我检讨侍奉里面那个常常发生的课题的话，而在建设性的范围里面，就证明这个侍奉者是越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领受圣灵工作的人，不是夸自己有多少恩赐来轻看别人的人，乃是发现自己离开神的旨意还有多远，而自己常常审查自己责备自己的人。对自己这些的事越敏感，对自己的侍奉越多的要求，而不是落在魔鬼的控告中间，乃是在圣灵的建设性的责备中间建立自己的人，是越被圣灵充满的。我昨天给到他问题的，我说以利亚的毛病在哪里？以利亚做了外表一半很伟大的工作，蕴藏了另外一半很可怕的毛病。当时上加密山的时候，除了400个巴利先知，还有450个亚斯他卢的先知。为什么他400放掉另外450？这是人只看见他成功的一面，忽略他失败的更大的一面的原因。今天比较单纯的，其实单纯就是笨的记号，比较单纯的不够智慧的广大的信徒，常常只蒙蔽那些成功的人从分量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才华，却没有发现他们背后中间是否隐藏着更大的毛病。为什么巴利的先知400个他敢杀，450个亚斯他录的先知他不敢杀？是否亚斯他录的先知是比巴利的先知更有纯正的教义呢？更可以正统的神学呢？更比较亲近耶和华呢？不，你说因为亚斯他录先知没有跟他在加密山上决斗，所以他就不必同他斗，这些斗败的就一定要先给他死？不是，因为错，所以呢以利亚敢跟错的先知斗，而不是因为斗完了才知道他是错。你不能倒因为果。现在再讲刚才这个重点，以利亚之所以敢杀400而不敢杀另外450，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计算政治势力的人。巴利是一国之王，从百姓来看，他敢以王相对已经足够成为成功的伟大的传道人的资格。但是整个政治背后掌实权的人不是亚哈，而是亚太太耶洗别。 所以呢，他只敢对付亚哈的先知，不敢对付耶洗别的先知，你看到吗？耶洗别是真正在幕后执掌整个国家的大权的这个邪恶的女人。亚哈生而为王，却带上一个怕老婆的心理，也许一边幕后操纵，却是呢在万人之上，不在任何一个人之下。而这个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竟然在内里发现了真正掌权的既是这个女人，我就不要碰她的先知，免得碰到自己焦头烂额。这是他做先知大先知背后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你平常看圣经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有没有注意这个东西。那么呢，耶洗别呢就为这个缘故呢想亚哈，我丈夫的先知给他杀光了，下一步一定轮到我。所以这个叫做呢心理学，彼此之间的暗算， calculating one another psychologically。到底呢以利亚下一步要怎么样？那么以利亚想下一步要怎么样会对付耶洗别，他现在不敢做，因为这个政治社群无论如何常常是在宗教之上要管宗教的，而政治社群其实应当是在宗教启发之下。前几年当圣公会那个主教要到北京去谈这个基本法的时候，我在香港有教牧会提醒一件事情，宗教自由从来不是政府给我们的，宗教自由不是政府有权给人民的，那是神早就给人的。他说感谢上帝，我明天要走了，今天听你这句话提醒我很多，我们不需要去求政府给我们宗教自由，我们就不需要特别感谢政府给我们宗教自由，只能感谢上帝使这个政府看到了这个定律。那政治常常要操纵宗教，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常例，所以这个是历史上一个西府从来没有被这个忽略过的政治家判断做到的事情，用宗教来代替或者帮助政府控制某一部分的人民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抓到他的头下面的人都听了。所以呢也许别正在暗暗的计算以利亚下一步是什么，以利亚可能也不敢下手，就让时间拖过了他应当做的工作，以后怎么办呢？也许别是很聪明的心理学家，先下手为强，他叫人告诉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置你死地。如果你收到一个 fax，明天这个时候你的头一定站在道生神学院旁边的墓地，那你大概什么意思？你大概会怎么样呢？以利亚这个时候突然间做了一个很糊涂的事情，他没有很机警的心理反应，他的心理学败给耶洗别的心理学。为什么呢？耶洗别就是因为不敢杀他，才给他24小时可以逃走的。真的有意要杀就杀吧，为什么说明天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说 another 24 hours there please go, if you go I'm not going to kill you and your God will not punish me。 他也怕呢以利亚的上帝反过来把他杀死，这以利亚这么厉害，火会掉下来，然后400个先知死也没有去反抗，巴黎也没有办法报仇，那我呢当然更糟糕。不过我有点政治力量，我是吓他一下，很多伟大的传道人给他一下就吓死了。所以今天呢到底多少个传道人是及格的？我敢说呢是0.0000几。很多政治家心中是轻看上帝的仆人，而上帝的仆人自己很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仆人了，而上帝是不是感觉这些仆人是及格的？那这几个还要开3个眼头。我 刚才说从来没有怀疑神的呼召的人，那举手，我心里想可能最危险就是这些，因为至于一位站立得住的人要特别谨慎。一方面我佩服你，一方面我替你怀疑 question mark。 我们接下去，以利亚听那句话就跑，这表示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机警的人，做工勇敢，跑更勇敢。我想那一天他破世界纪录，变成赛跑冠军，而且一跑跑了好远，跑到哪里？跑去火。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条命要救，就是自我的命要救。这个曾经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像你一样，我是独一个人敬拜你，坚守这么久的人呢，竟然是一个呢为了自己的安危而逃命的人。在逃命中间，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我如果没有留下自己，以色列就没有余种了。所以这是上帝应当感谢我替他留种的行动。我好好跑吧，跑到一个地方就睡了。睡的时候呢，他祷告以后才睡。他祷告什么呢？求死。你求死过没有？老实讲，给我死吧，有没有？我有。你有没有？你那一天为什么求死？大概是失恋呐、或者是给人家太轻看呐、以利亚求死的资格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超历史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超历史心理。他怎么讲呢？给我死吧，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更好。如果赵天能说上帝啊给我死吧，因为我侍奉还没有超过赵忠辉，那差不多。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在历史过程中，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做到比列祖做得更大，我才可以活在世界上。我想这个是很伟大的传道人，这大人物啊，大毛病过了又大英雄又出来了啊，大恩赐大才干又出来了，所以大来大去总是大人物。你给我死吧，因为我如果没有超过我的列祖，我就不应当活在世界上，我的存在要超过别人。如果人家说你很像宋博士、你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宋博士第二 Soul agent of his spirit in this next generation。 人家说唐牧师是第二宋博士，我说不，我是第一个唐崇荣，也是最后一个唐崇荣。 No more, no repeat, no copy。 我是我，他是他，他比较 Armenian, 我比较 Calvinist。 他比较这个对神修蒙福，我对神修比较严谨，哪里可以第二个送上去？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而且你盼望你终身一定要超过以前的人的侍奉，否则你不应该活在世界上。吃三餐活下去，工作没有超越你的祖先，你还好意思吃饭？他要死，天使不给他死，给他 hamburger。 起来泼泼他吃，加力量给他泼泼他起来，这个叫做奋心会。奋心了以后呢，要给他吃，这个叫做培灵会。培灵会以后叫他走，加给他力量啊，这个加给他力量叫做培灵会。吃东西这个叫做查经会。所以教会里面要有奋心，有培灵，有查经，才会再走路。那一餐里面到底羊身高丽身我不知道，一吃就跑40天，你看厉害不厉害？哇，我想没有一餐那么力量的，全本圣经吃一餐跑40天只有一次，可惜呢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 还没有写下去。但是这一次呢跑了40天，跑去做什么？跑去躲在最安全的地方，靠近道生神修院，在那边进修灵修退休，什么修都有，结果呢不坐而休。以后耶和华向他显现，显现的时候不是在暴风大雨冰山吹噬中间，在非常安静的森林里面，神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哎呦，我大大热心，热到跑掉了。我为你大大热心， 留下这个遗留下来的种子。上帝说，当你热心的时候你还要自义吗？当你热心的还以为自己是很厉害吗？我只有一个人，没有，我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未曾向巴黎屈膝。你不要自以为骄傲，只有你。我不好意思讲下面一句话，但我一定要讲。从那天开始，上帝没有大大再用以利亚。从那一天开始，还有用他，不像从前那样用他。神是公义的，侍奉上帝不是凭着你以为神大有怜悯就可以享受任何一次你要的怜悯。神有他工作的原则，神有他用你的时刻。当你违背某些原则而你不救的时候，神公义同神使用你的那个主权还在他的手中。去吧，高以利沙代替你，我现在用别人。我们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是可怕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因为不在敬畏的范围里面惯常顺服坚守主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只讨人的喜悦，在人的范围中间受人的称赞习惯，而没有发现与神之间的距离到底已经有了怎么样的改变。亚斯他录也许别对我们的威胁不应当构成我们对神呼召的逃避。巴黎的政权不过是暂时的，耶和华的王位是永远的。今天这个研讨会我要与大家谈谈的其实有3个大的内容。第一是传道人的信仰，第二是传道人的信念，第三是传道人的信息。我很久思考做神的工作，站讲台做牧羊的人，整个的最大的威胁和困难在哪里？就在这三方面垮了。当信仰垮的时候，信念一定建立不起来。当信念在垮的时候，信息一定带不出来。而义人是因信得生，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中间是因信活作，我们是因信领受圣灵，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子，因信罪的赦免，因信我们蒙神的呼召，因信做出的工作，我们因信与神同工。信是凌晨每一个阶段重新有复兴的开端的时候更新的一个因素。信是基督徒整个树林生活里面最基本的实质根基。信就应当在侍奉中间包含这三个层次。第一，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办神学讲座？为什么开布道会？我最后生命这一段，这最后的10-20年，我要尽心尽力把这两个工作做好。因为呢，在神学讲座里面我们再次奠定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在传福音的中间再次把这个有根有基的信仰大有能力的传播出去，使别人以我们得着信基督的福音所得着的好处。所以呢，神学等于向下扎根，布道等于向上结果。神学是信仰的体会的总结晶，布道是这个信仰的向外有力的宣布邀请结果子。所以呢，借助向下扎根使教会有根有基，借助向外布道使教会多结果子。这两方面不做的话，教会前面的道路是非常空洞，是非常摇晃不定的。信仰建造信仰是 我们传道人一生不可忽略、不可放松的一个责任。我不知道呢，我们所买的书是哪一种东西最吸引我们的？有的人到基督教图书馆去看来看去，买来买去，专买 Church Growth 的书。没有错，你受过的是这一门的教训，你受过的这一门的刺激，但是呢 Church will never growUntil the doctrine and the faith,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of church is solid enough. Otherwise, the growth will be only in quantity but never in quality. 整个世界教会增长运动的学问是很偏向量，而不太注重质的。这是我对今天整个全球教会增长运动一个很大的批判。我绝对不走那条路。有的人到书店去买的就是 psychology 的书、 education 的书、 music 的书，但是很少传道人在神学论文写完拿了学位进到工厂里面的时候继续不断钻研教义、信仰、神学思想的书。他一方面可以说呢，我怎么办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应付这么深的东西呢？另外一边他还说，真正我会有的需要不是这些，我就按实际的情形供应他们实在的需要，不要唱高调就算了。事实不是如此。如果2000年前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开头是预定论、永世的计划、神的拣选，凭着自己的旨意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些这样艰难、这样结实、这样难懂的道理，才到第六章的时候谈到实际生活，关于夫妻、儿女等等。2000年以后的教会竟然肯不走这条路线，完全不建架构，只粘蟹肉，那是行尸走肉的教会。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多么伟大，只能告诉我们大到那个地步也就算了，只能在平面爬，不能到高处再去转。为什么呢？因为呢没有钢筋水泥的发明。西方的建筑结果因为钢筋水泥的发明可以建造100层，其卡国正想建在200层、210层、160层的建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钢筋水泥从地下到向天空发展的时候，有一个人几乎是无可限制的堆积上去的力量。而东方整个思想、东方整个生活中间的实践的理论比较被接受，而超然的这个超自然的形上的比较超乎实际的那些理论比较不容易被接受。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保罗早就把这两方面的弊病借着他自己平衡的侍奉提出了一个模型给我们。神的教诲、福音的广传应当从正统的神学做出发点，然后呢慢慢推演到整个步道配合这个神学，再产生出实际的伦理国子的这个系统出来，这个教会才是健全。今天我们如果讲神学讲座，没有多少人兴趣；如果讲婚姻专题，一大堆已婚未婚都来了；讲青年恋爱更是引人。但是呢，这不是教会当行的一个路线。教会应当在整体的完整上有一个有系统的、有原则的架构，然后呢才发展在这个架构的上面上。不打根基向下的没有资格建高楼，没有先把骨骼必定的没有办法站立泄露在它的上面。神学有如人之骨骼，步道有如人之血肉，而两方面真正能配合在一起的就是那个空气的新鲜运行在骨血肉中间。神学的存在使教会站立得住， 布道的存在使教会继续不断地活在现实的中间，现实中间有生活的见证，而只有圣灵的运行使神学同布道可以结合在一起，气在其中。教会要健全，一定要从信仰建立基础，而传道人是建立信徒信仰的神的工人。传道人自己的信仰没有建造起来，就没有办法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很多牧师传道传了几十年还不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有许多牧师传道传道传了几十年没有真正有经验，有知道怎么样赶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的基本对神里面所启示各样事的境界的认识不是有分量的认识。一个女人把一个被鬼附着的孩子带到英国圣公会一个大主教的面前请他赶鬼，这个主教竟然讲了一句话：我做了主教16年未曾知道什么叫做赶鬼，从前我也不大相信鬼会存在人身上，他没有办法应付。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带领这教会，不是从组织的形式，不是从历史的悠久，不是从我们圣炮的威严来产生我们自己的权威，而是只有从真正坚实的信仰基础上才能得出神道里面的能力和事工上。这是信仰，传道人的信仰要坚固到一个地步，要完整到一个地步，要负责任到一个地步，我们应付各样困难的时候能够有及时的把握来应付。新旧库中间拿出东西来应付，你们按时给他们分量。传统教会常常对两个名词太过注重而忽略了另外一个常常没有发现的名词。那两个名词是什么呢？忠心良善。忠心良善，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做良善的仆人，以后主在末日的时候说：你这我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吧，你就满意了。耶稣基督才讲一句话，很少人去注意，也很少把那一句话跟这两句话把它拼在一起的。谁是有建设的仆人呢？所以教会的产生了一大堆又忠心又良善的傻瓜。忠心吗？忠心。良善吗？良善。读书吗？不读。为什么？他就马上给你答案。你有新旧库，他有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他从哥林多前书拿到一句自我安慰说：为什么不读书？因为上帝拣选愚昧叫智慧人羞愧，上帝拣选软弱的叫刚强的人羞愧。这种解经是要命的解经，这种传统的解经就造句解经。我解这一节圣经的我怎么解法，你注意听啊！讲这句话的是使徒中间最有学问的和最没有学问的，是最有学问的。所以最有学问的使徒既然说上帝拣选我愚昧的，最有学问的感到自己愚昧，那教会就有前途了。但不要读书的拿来说这就是安慰我的地方，教会就没有前途。那样解法啊，冯友兰说：“你读这修不能单独这修下写下来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你要读到一个地步，连他内容所要表达而没有名没有这个字句表达出来的背后的动机，你要了解，那是智慧的人，不是单单听一个这修的内容。你看叔本华的这修，悲观的论调一大堆。”悲观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去查出。你看马克思唯物论的理论一大堆，唯物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背后的动机是轻看宗教，是亵渎上帝。因为他的地主是 Democritus， 他的博士论文是 Democritus 的理论，而 Democritus 被叫做 Smiling Philosopher， 是轻看基督教同神鬼故事的人。所以你把动机不清楚了，你看内容的时候就不傻傻跟他走。 我今天不愿意看到呢，在末世的时候，当知识越来越所谓爆炸的时候，知识怎么爆炸我是不知道的，我是借用名称。当所谓知识正在爆炸，教育普遍，人的知识提升的时候，我们教会只有一些又良善又忠心的傻瓜没有办法应付。一样，你要建立纯正信仰，丰富的知识，有信仰，有见识，然后呢，照着这纯正的信仰和丰富的见识去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在第一届华富会的时候，讲了一些令人气得要命，也令人笑得要命，也令人爱得要命的话语。我讲我的个性就是 controversial， 很像 Kierkegaard。你如果不喜欢他，你就气死他；如果你没有气他，你就爱他，爱得要命，有那种个性。我说什么呢？我说上帝要用最聪明的人 ，DuPont、Cornell、IBM、国会大侠，他们都要选最聪明的人来做工。为什么上帝不可以用最聪明的 ？Only God deserves the most intellectual people。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created by him. 神有资格用最聪明的人，对不对？上帝要用最聪明的人，对不对？那么笨的怎么办？上帝也用，做什么？去帮助更笨的。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能要求上帝啊，我是笨的，但是我盼望去带领最聪明的。这种是什么？这种不是谦卑，这个叫做贪心。这个叫做呢，自我私心，为了我的地位能够高过别人，我不必读书，你还要听我的话。这种牧师早就应该下来，但是他常常不但不下来，是认为传道牧师受很被很重的十字架，这是常常欺负我，神经病。你听明白这个话吗？你没有分量，还要带领比你有分量的人，人家不听你，你就说他硬着心，他逼迫你，给你施加，求主赦免他，赦免你啊。这种心理叫做什么心理我不知道。我用个比喻好了，有一个人对我说岂有此理，那个人出一些钱，他是教会就一直讲话，凭着他出钱都讲话。我说呀，我想我可以原谅他。你的看法如何？我讲他凭着出一些钱讲话，那很正常的事，因为你连不出钱都讲话嘛。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不能说出钱讲话是错，当然出钱还要顺服上帝，让神讲话。但是出钱讲话，你批评他，不证明你比他好，因为你连不出钱都要讲话，他哪里出钱可以不讲？这个叫做 antithesis， 反论。每一件事情你反面一看的时候，就知道政论中间的很多限制自己里面包含质疑的东西是应该要对付的。当我们注意某一种工作的时候，就以为这个是神托付我的，既然神托付我的，神的托付就是这种，除了这种工作其他都不重要，就无形之中论断，无形之中忽略了神在别人身上的托付，那是很危险的事。我不是说神不要用某一种人，神用的，但是只能用笨的去带领更笨的，用中等的去带领比较笨的，用更聪明的带领中等的，用最聪明带领，那个是正常，那也是可以的。当然呢，比较没有恩赐或者才干，有时神就用他做大的工作，但是他不能因此而自义，那是神特殊的怜悯。摸骨塞背，当牛不在的时候，马就装了两个脚，但他就每天以为我是马先生，我也是牛英雄，那就麻烦。所以我判断了，我们传道人在末世所谓知识膨胀、知识爆炸的时代中间，我们好好读书，好好思想，好好装备自己，使我们的信仰不是空谈，信仰里面有实质可以搬出来，信仰有真理可以支持，我们的信里面有知识可以去配搭，去撑住它，因为我深知我所信的。大家，一二三，
我深知我所信的。
你不能说呢，我深信，但是不大知道。我一知半解，我以为可信的，那是今天传道界的情形。 我21岁的时候就勇敢的开始，明天晚上解答问题，有时问题写下来。有一个人说你要死啊，你才21岁，你知道听下面的人有的很有学问，一问把你问倒怎么办？我说问倒就倒了，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就懂，不觉得我不懂就算了嘛，最多给他看不起，反正21岁看不起也不要紧。但是毛病就你从21岁不敢这么做，现在你61了，不可以给人家看不起，因为越老越像上帝。你我这么老前辈怎么可以错呢？当一个人越老越像上帝，越老越固执，越老越权威，越厉害的唯我独尊，什么都不能错的时候，他变成上帝的时候，他就听见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人才可以死的，人到像快要像上帝的时候，就是可以死的时候，因为上帝说除了我以外哪里你可以做神，就没问题。你越早把自己当成神，你的侍奉越早完成。这里面很多好好思想的东西在下去。第一条弄清楚了，搞定了信仰。第二条什么？信念。好，现在呢我问你，传道人讲话的权柄，传道人传信息的权威，传道人侍奉的勇敢把握刚强壮胆，是他侍奉很基本的条件。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做大丈夫，你要坚定你的心志，不要怕，我与你同在。这些信念的问题是哪一个人应当有的，是怎样才能有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不答，现在我们就用大概5分钟的时间，你们自己几个人几个人一组自己讨论信念从哪里来。现在开始分享，你是从哪里来，妈妈给你的。哎，不要问你太太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快点给我道题来讲。你感到今天教会信仰有没有问题啊？信念呢？你信念上发生问题吗？在你侍奉中间起初出来更有信念 conviction self confident， 或者现在更有信念，你信念是在进或者在退？进啊，退或者平啊。你们有一些人呢是这几年才认识我，有一些人20多年前就听我讲到，你看我这个信念是在进来在退，真的。哇，你比我更认识我自己，这个叫做旁观者清。根基不稳定就会摇来摇去。好了，可以了。这个 Ralph Winter 讲一句话，圣灵教会的牧师不是因为他们更懂而他们站在台上能信，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比很多大宗派的牧师更强，产生权威形象而行。我们传统的神学院有时候栽培人呢，栽培到一个地步呢，毕业了以后呢比还没有毕业更不敢做工，这个是要检讨的一个大事情。有一些人刚刚奉献的时候很敢做工，越读神学越懂越不敢， 毕业了以后他就更不敢。为什么有这样的副作用产生？为什么讲？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训练这次传道，我说呢，因为太多人乱讲，所以呢讲道要训练，训练我就讲讲讲，结果我讲12种形式的讲道，全世界宣道书还没有这么分别的这样详细。我讲完了，一个老执事对我说：“我们越训练越不敢讲，训练以前还敢乱讲，训练以后不敢好好讲。”从敢乱讲到不敢好好讲，这个是训练的亏损，这是知识的增加。那么如果知识增加了以后，训练减少了，到底谁吃亏？那么传统神学教育有没有它的价值？而如果不受训练，只凭着勇敢去做，有没有什么价值呢？当然，真正属于神的人会在继续侍奉的中间，因为敬畏上帝，谨慎圣灵给他的光照同指引，给他的纠正同批判，以至于他慢慢更正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纯心敬畏上帝，而借助他经验所曾经达到的成就来建立自己的夸耀同自己的至高至大的心智的时候，那异端的产生就从非正统的知识同信仰加上过分的信念产生出来。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异端的传道人，许多错误教训的侍奉者，他们真是信念特别强的人。而信念的强如果没有同信仰的准确性配合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也是非常伤害教会的事情。20世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间，权威的观念好像正在反核的进行。一方面人感到应当越民主越公众的意见才能更靠近真理，另外一方面呢，越发现到民主带来的使人没有对权威信任的可能，那种彷徨不知道哪里去的这种悲哀的现状。所以呢，在这个时代中间，Either too democratic, either dictatorship will lead. 这两种极端都是变成领导的一个被人认为的模型。现在的邓国有一些青年人正在炫目，正在回忆过去希特拉那种独裁、那种权威式的领导给他们带来的振奋。基督教严格的来说是最独裁的，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只有神的独裁是绝对没有错误。基督教里面全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提出民主而得到同意的，是为了反对民主的民意，给我们立王吧，上帝说照百姓的意思给他做吧，这个民族未成功就由王来了，不要神，要人间的王，这个叫做换另外一个独裁。当一个人要有信念的时候，这个信念要从哪里建立起来？第一方面，他有自然而来的本性使他有自念的可能，所以呢，这个以个性 temperament inheritance of the personality 有关的。有些人呢生来就优柔寡断，不能决定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对，任何一件事等365天还是没有答案。有一些人什么都是吃好喝可以吃，就这样就这样不管。个性建立信念，这是比较属于这个 natural gift， 比较注意这个 inherited personality 这个观念被造原罪的这个情形，或者是普遍恩惠的方面。那么这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有所改进或者有所进步呢？有的，我往往有一个东西的平衡 我们注意，就是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otential, the ability and ambi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ambition。 如果 ambition 同 ability 不配合的话，那么信念的建立常常是不正常的。有才能，有雄心，如果雄心超过全能的话，超过他的才能，很可能化成野心。如果才能超越他的这个雄心的话，很可能他变成一个自卑，或者呢浪费自己恩赐、自暴自弃的人。所以一个人的自信心，一个人对自我的信念、侍奉的勇气，要把这两方面做一个适当的调和，那也就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智慧，不看自己过高，不看自己过低，正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对自我真正了解。How to understand yourself, how to estimate and evaluate yourself, 在这个真正的智慧。上帝的灵帮助人不认识自己，看见自己错的时候责备自己，在困难的时候兼顾我们自己。神的灵做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你能自己责备自己，因为 rightly evaluate yourself。所以圣灵在人的自我估计的事上，他充满一个人，带领一个人，是叫这个人正正确确看见自己真真实实的情形。现在圣经有没有反对雄心？如果一个人说我要开大公大会，圣经反对他吗？我盼望一生做大事，圣经反对他吗？圣经严格的说起来，从来没有拦阻人、许可人有雄心。圣经不拦阻人，圣经许可人有雄心。但是呢，雄心应当以神所赐给你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从你所领受的恩赐相调和，那样的雄心的动机是为神，而不是为己。耶利米对巴路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重点是，图谋大事是可以的，为自己是不可以的。”如果我看见年轻人真正纯洁为神图谋大事，我一定要帮助他，我要贯彻始终遵循我的信仰，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巴不得有一些人肯做大事，但是这些做大事的人如果违背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就尽量观察，然后给他提醒。如果他接受提醒同改正，继续帮助他，否则的话只能任凭他。今天我们唯恐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领袖，只要吃饱，已经有穿得够、吃得够，已经有一个坐轿等候上天堂的生活，薪水足够，就没有雄心发愤图强。很怕教会是这样的情形。你多么容易满足于你现状，你多么容易满足于你所曾经做过的。而且今天教会有一个毛病，就多多数算曾经做过的，很少估计还没有做的。这个是智慧人同愚昧人不同的地方。愚昧人就算我曾经有过的，智慧人是算我可能有还没有有的是什么。上帝对约书亚讲的话是什么呢？你已经老迈，接下去是什么？未得之地还多。人的常情是为已经得的来开庆祝会，很少人为还没有做的来开悲哀会。如果传道人能够为应当做、可以做、还没有做的来开悲哀的聚会的话，教会就有前途。 我们只会感谢过去怎么样带领我到现在有多少的成就，感谢上帝，一面感谢上帝一面夸耀自己。如果我们为已经做的来荣耀自己的话，我们那一个呢动机图那一个庆祝根本在神面前没有价值。为已经可达到的加上如果我更大的雄心跟依靠上帝，还可以做更大的工作去达到伟大道路，那个雄心的动机是为神的话，这是可喜也可尊重。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为主有大的雄心，盼望有大的成就。信念从哪里来？从个性里面的天赋来。一个伟大的个性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就是勇敢面对困难，把困难当作自己的机会，不是当作自己存在所受的危险。乐于接纳困难的环境，乐于受困难的挑战。第二样，在困难中间常常想可能达到的成就，一切的可能性怎样去长出来，怎样去挖掘出来。 Always ready to discover the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要勇敢殷勤的敏锐积极的去找机会。聪明人找机会，普通人用机会，笨人放过机会。跟我说，一二三，聪明人找机会，普通人用机会，笨人放过机会。聪明人，人们没有骂你以前，早就常常骂自己；普通人，人骂你的时候，你才发现有毛病该骂；笨人，人骂你的时候就做论文反驳。一二三，忘记。一个聪明人，人没有骂以前，自己就常常责备自己；普通人，人骂你了才发现该骂，但是接受；笨人呢，人骂你，马上几面的论文反驳他。好了，我们提到关于信念的第一方面，第三个这一个伟大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性是什么？就是有所成就的时候。不自满自足，所以呢，面对困难，勇敢接对挑战，在困难中机警引起去找机会，都发现这个可能性。第三，有所成就的不自满。第四，继续不断在前进，永不止息的追求长进。那有这四样的人呢，不可能信念不坚强，信念不加强。好，第二方面呢，从经历以及对经历的这一个自我肯定来的。经历是我们最贵的老师，也是最可靠的老师之一。经历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经历需要经过流泪谷，经历需要跑冤枉路，经历可能受很多的欺骗，但是在经历的教导之下，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自己的有限，什么叫做别人的心理，什么叫做在困难中间的机会。经历教导我们，我们是很有限的；经历也教导我们，人是不可靠的；经历教导我们，很多可能是我们从前没有想到的。经历大致分开只有两种，一种是有利的、顺利的、容易成功的；一种是拦阻、困难的，许多许多给我们压力的，这困难。 或者说正面的经历同反面的经历。一个聪明人常常在反面的经历中间去找到正面的可能，一个笨的人常常在正面的经历中间去发挥反面的功能。我经过了很难的，有一次我们在 San Francisco 开一个布道会，几个筹备委员，一个是法律专家，一个是三藩市交响乐团的副指挥李望健。那么筹备委员中间这两个人呢，他们一要努力开布道会，请我讲道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传道居然打电话把他们骂死了。牧师传道很会骂，你们真是骄傲，你们年轻人这么自大，你还以为在三藩市可以随便开布道会？骂一骂两个钟头吧，口才好不好？你自己想。你知道不知道？连一个人都不敢在三藩市开布道会，因为这是罪恶的巧合，这是呢最反对基督教国家，是同性恋最猖獗的地方，这个是赌博，这个是坏人藏身的一个这个贼窝。你怎么敢在这里布道会？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年来的联合华人几十个教会的布道会最多只有200人，你还敢开布道会？这些人呢就听，一直听，第二天再来的。我想你们这些年轻人太年轻，不懂得世故，还以为自己可以做大事，所以你大概是想出风头。后来他们告诉我，唐牧师，我们听到又气又好笑，原来林望健常常在电视台显示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去听他的交响乐指挥，旧金山市长给他 Honor Citizen 的奖状，他不必在一个小步道里面找名气，他根本不需要，他为了他看为什么步道就做不成，试探做大，结果什么事情发生？步道会第一天就Lakeside Presbyterian 是全部坐满，第二天第三天连地下室的 building 也坐满。到底呢，这些教会领袖应当是帮助人使那个伟大的雄心建立起来，使这个大家信念加强呢，或者把过去自己的经历中间负面的东西拿来放大，然后呢告诉别人，我这言比你聪明更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跑的路更长，你乳臭未干。有两个60岁的传道人都做了30年，那你注意听了，我不重复你，他们两个人在讲话，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岂有此理，年纪轻轻就这么大的野心，这么大的勇敢，要做这个做做那个，我是不一样的，他们才30岁就这样做，我是做了30年，你知道吗？刚刚出来就这样。另外一个说，那么你从30岁做到现在，做了30年，刚开始的几岁？他说30岁。在你夸你的荣耀的中间，你忘记了别人开始，如果他现在不开始，就不会像你有30年的经验。前不久我请一个人来，我要用他给他 interview， 他后来讲一句话，我可能一点感到奇怪，他说上一次呢你叫我从别的城市搬到这里，你的理由是叫我代替某某人做的工作，唐牧师，你知道我是比他更 senior 的，我比他更高几班的，他是比我更低班几班的，所以呢，我感觉到不应当是如此，我来不是要接替比我更低的人的工作。我这么回答，我说那个人现在在 Caring 念书的，他在一年里面翻译了整个 Systematic Theology of Berkhof，一年翻译系统神学1000多面，1200面。我请你来接替他是尊重你，老实告诉你，如果你感到你比他更 senior， 我比你更 senior， 你比他 senior 3年，我比你更 senior 30年，叫我接替他可能我也没有资格。很多人呢比人高几年，闭嘴unicorn 出来，比人家更优越，就了不起的不得了，不是如此。 我到今天不感到自己比别人心尿多少，比人更高多少。我告诉你，在我们马浪神学院的25年中间，他们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唐崇荣同院长讲话，同司机的讲话态度是一样的。我不会因为你是有钱人，我同你讲话就突变，那么对的穷的人就不一样，我一样的。你不要揪到你的心尿里，老陆。我们刚刚请一个人，刚刚神学毕业3年，现在来做工。第二天司机载他去上班的时候，先走了一段路要去开门，他以为把他撇下叫他走，他就对司机说：“知道不知道？从前几天开始我是你的上司了。”那司机莫名其妙，后来对另外一个人，连最高的唐牧师对我都不是这样讲话的。不要轻看年轻人，但是也不要太早高举年轻人，要平衡。这里有老的有年轻的，自己讲自己看看你自己。千万不要把你经历中间那些失败的把它放大，然后以为你不能做的别人怎么能做，不一定的，别人可能比你更有可能去做。有一些是我不能做，别人能。我有一些事很笨，讲话做事不像某一些的人，在某一些范围里面别人比我更好。所以每个人是事实上去欣赏别人，彼此建立信仰，从经验建立信仰。第三点，从同工之间彼此的欣赏、赏识同鼓励。我相信中国文化很缺乏这一方面 encouragement。 如果别人好，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感谢主，有人比我好。大家说，
感谢主，有人比我好。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啊。你很诚实，你经历这种十字架很久了，就是不必背那种没有赏赐的十字架。有人比我美，有人比我好，有人比我聪明，基督教就有前途了，很不容易的事情。试试看，学习懂得怎样尊重人，怎样鼓励人。罗马书13章有一段呢，是中国文化比较少实践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应当尊敬的尊敬他，应当惧怕的惧怕他，应当交税的交给他。中国人最不喜欢这几个。应当怕的怕什么？应当尊敬我也不错，应当交税不必交，是不是？这几句哈，在中国文化里面已经跑到教会里面来。教会是没有怕来怕去的地方，最好你怕我，我不怕你。而且外邦人吵架了，打起来的时候，里面还有未知数，不知道谁胜谁，谁败，所以谨慎，一步一步。基督徒吵架的时候，比他们更有自信。为什么？耶和华在我这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总是自己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呢，应当怕的不怕他，应当恭敬不恭敬他。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Leontin Price， 听过这个名字吗？ Leontin Price。唱歌剧唱完的时候，曾经那个时候破了一次记录，鼓掌的人，鼓掌的声音这么热烈，那是名不见经传一个初出来的少年在那边唱完歌剧以后，他们鼓掌，结果呢一鼓鼓一掌掌掌了26分钟才结束，鼓掌啊，鼓掌26分钟才结束，一个人呢、啊、鼓掌同给人家打。从唯物论的眼光是一样的，从唯心论的看法，不过是自己干练或者是不干练，被人主动同被动的问题。一个鼓掌鼓掌鼓了26分钟的人回去还能开车吗？可能已经肿得好厉害。为什么？为什么？不过因为 encouragement， 因为 appreciation。 这种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呢？我在中国音乐厅听音乐听得很好的时候，最多听人家鼓掌不过5分钟，特别是基督徒。你说为什么？鼓得太多他会骄傲。